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还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按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呢，真的是能够帮助你，帮助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很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今天呢，廖医生也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素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会在我们当中。所以素琴也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困惑，无论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焦虑症这些难题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我们的同工呢在等你的电话。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甘肃刘姊妹在线上，我们来听听她的电话吧。喂，刘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您好。
你好你好刘姊妹，今天啊，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您好。
刘姊妹你好。
是甘肃，从甘肃打电话过来。今天你打电话来，你有什么事情要找廖医生呢？
我大概有将近2年时间了。觉得自己好像是经常是很焦虑。
是。
因着焦虑的情绪，还会就是会就是气短，就是呼吸有点短促。然后平时就爱睡觉。
所以
就是会一天睡上10几个小时。
就是说一天睡10多个钟头啊。
当然不是每天这样，就是我会周六日工作，我在辅导机构做嘛。平时的时候我上午我经常就会觉得腿很酸，然后觉得有压力，就是也会有心理紧张嘛。然后觉得睡觉以后就可以缓解，或者是睡着以后就不会想这些事情。
是是是，所以你是说10几个钟头是包括白天跟晚上，对不对？
白天和晚上加起来，对对。
好，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觉得我这种，我也是一直在想自己是因为这种会有生活上的压力，也是跟我这是生完老二以后，我生完我的二胎是他三岁了，马上快3岁了。
是。
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我经常说自己情绪有问题，但是又觉得好像靠着自己努力去调整，就是因为情绪的问题就会几个，就是会比较短暂就能恢复过来嘛。但是我会发现都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好转，最近一年就会更严重。
是。
就会对孩子有时候会发脾气，以前我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想问我廖医生，你现在患的是不是焦虑跟抑郁症吗？
对，或者说是怎么调整？
好，我让廖医生跟你谈。
刘姐妹，我想问你，以前生孩子之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另外就是你的情绪有没有很低落、很悲观呢？好像做人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啊，没有意义啊，很绝望。这是情绪低落的征兆。
生老二之前我觉得还好一些，主要是我们的生活以前在大城市，后来来到甘肃以后有6年嘛。然后就会生老二是他有3岁了，就是他生老二之前来甘肃也有3年，那3年我觉得还算好，情绪脾气比较稳定一些。但是生完二胎以后 工作特别累，然后我丈夫又把工作辞掉了，他在做传预备做传道，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压力特别大，我觉得跟我压力有关系。另一个，我生完二胎以后做了结扎，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经常觉得很累，就是疲惫。
是。
胃口怎么样啊？
胃口还是蛮好的。
嗯，睡眠是不是晚上很多时候有睡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醒过来呀、啊？
不醒过来，但是做很多的梦。
做很多梦。
就是做的梦都会很辛苦。
平
就是很累或者很害怕。
平常白天有没有运动啊？活动量怎么样啊？
运动很少。今天我一个朋友姊妹还说我应该多运动。
对呀、啊。
运动很基本没有做运动，运动就是活动就是做家务。
好像刘吉妹这样的情况，生孩子之后没有工作，带孩子，白天没有外出，比较小活动运动，晚上睡得不太好，很多梦，白天也容易累。睡眠的时间加起来也比较长，这个很
十多个小时。
对，这个可以怎样看？就是如果晚上睡得不太好，睡眠的质素不够深，很多时候做很多梦，这个就代表晚上你无论睡多长时间，都可能是睡眠的质素不够，
对，
不好，所以白天就容易累，也容易白天去午睡。这个是很不好的习惯，因为如果你不尽量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睡眠卫生，白天也睡很多，晚上睡很长时间，但是原来是睡得不好，这样就好像整天都很累，没有动力，没有兴趣，好像很情绪好像不好啊，很低落这样。但是这个很大机会，刘姐妹按照你的形容，很大机会不是忧郁症，但是是焦虑症。就是白天很多压力，没有什么放松的机会，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也没有什么放松的机会，没有外出，没有活动，没有工作的机会，没有见朋友，生活的习惯就比较单调，比较没有规律，就是白天容易累，白天也睡，晚上也睡得不好，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不好的睡眠习惯了。
是。
所以现在如果是有这个情况发现，我们最重要就是白天多一点劳动，运动，
尽量不要睡觉是吗？
对，第二就是白天尽量不要睡太多，最多半个小时。另外就是晚上睡的时间不要太长，最好就是8到9个小时就够了。一步一步，希望可以整调理好你的睡眠习惯，你的情况就容易正常过来。
是，
当然如果睡得好，白天精神够，你就一定要找多一点活动哈，多一点看书啊，外出啊，兴趣啊，找一些事情去做啊，去学习啊等等，尽量让你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尽量让你找恢复你的心性，你的生活规律就容易正常过来了。
所以廖医生的建议呢，就是白天呢尽量多一点的活动，然后呢不要睡觉，如果真的是要睡的话，不要超过30分钟。还有一个就是姐妹刚才说她没有运动啊，这个运动是不是对她也会有帮助呢？
对啊，很多时候没有运动，白天也睡，就不单止没有办法可以可以改善过来，就越瘦死越不动，就越来越累，越来越困。
对，
所以要反过来，要做多一点运动找多一点事情去做，去集中找一些兴趣活动啊，找一些事情去学习啊，看书啊，看电视啊等等。
对，你跟人之间的互动还好吗？
跟人之间的互动还好，其实我是有工作，我就是周末在上班，周六周日 我是就是老师嘛，就是在那种补习机构做上课，平时这种生活规律颠倒，就打我来这种机构做工作以后，因为我平时是周一周五到周五晚上去上班，所以我白天经常就是补觉，就是所以就给弄颠倒了，一直就好像这几年就没有缓过来。
你说晚上
我是晚上6点到10点上班。
哦，以前是这样，现在只有周末才上班，对不对？
现在我就尽量的想把晚上的那个就给就是调整，就不上了。
哦，所以上班的时间可能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生活上面的规律，对不对？
对对，那就是也就是那个上班做那份工作的时候，就是打我怀老二的时候，还有生完老二，就是那时候一直就是那样子，就是晚上要保持一个高度一点的好一点的精神，就是所以我白天的时候就会拿半天的时间来睡觉。结果现在我这一年了，我晚上不怎么上课了，结果还是白天也要睡觉，就是颠倒了，晚上睡眠质量不高，白天就是会疲乏困倦。
是是，那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都记得了是吗？
记得了，知道了。我应该是多运动，我也会觉得哪怕出去慢跑或者是散步，都会很好。
对，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刚开始你越不动越会累的，就是人越不想动起来，那个动力不在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自己会越来越累的。所以鼓励你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好不好？
好的，谢谢。
姊妹，最好就是一步一步增加你的运动量，不要一下子就很大很太激烈的运动，就让自己变得更累。所以一步一步增加运动。
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要恒久长久，但是呢一步一步来，好吗？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这是甘肃刘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12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湖南的雷姊妹跟张弟兄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吧。喂，请问是雷？
哎，你好。
哎，雷姊妹吗？
哎，你好。
是，雷姊妹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雷姊妹你好。
雷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之前也跟你们那里打电话联系过，就是我们家弟兄，就是在这个方面希望能跟廖医生有一些比较一点那个深入一点的沟通，看能不能协助帮助到他。
哦，好，现在问题是你家弟兄对不对？
对，
你家弟兄他愿意，
他现在也在这里。
好，他愿意直接跟廖医生交流吗？
对。
好，那我们就请张弟兄，你的丈夫跟廖医生沟通。喂，张弟兄你好吗？
你好。
哎，你好，你可以直接的问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你的难处是什么。
没什么难处啊，我觉得挺好的。
啊，你觉得挺好的？你的妻子她来过几次电话，她可能她觉得你需要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交流，所以才打这个电话。你自己觉得有没有问题呢？
问题倒是有，就是说比较焦虑吧。
哦，你是说你比较焦虑对不对？
对，他认为我有抑郁症，我认为我没有。
哦，你的妻子认为你有抑郁症，但是你觉得你没有对吧？
对。
那你
他认为他总是认为我，因为我这个我自己也知道我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神经症的这个症状，因为我妈就有这样子的，我们遗传，这个家里遗传，我认为这个并不严重，但他老是在旁边说我这个很厉害啊，怎么。
你是说你妈妈也有焦虑症，你认为是遗传，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的妻子却觉得这个很严重对不对？
对。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话要直接的跟精神科医生交流啊？
我觉得这个像现在设备压力比较大，肯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在外面的一些症状了，就是睡眠啊、情绪不稳定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大部分人都有，就是我可能在上面确实有一点点问题，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哦，好。
然后，我觉得我也不回避这个问题了，也可以聊一聊了。
嗯，好啊。那你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晚上睡眠不好，对不对？
对。
好，那我让医生直接的跟你交流，好不好？
好。
好，我想问江继兄，你平常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特别的担心啊、焦虑啊？有没有什么压力啊？有什么事情烦恼啊？
确实也有了，就是各方面的事情呢，就是说工作啊、家庭啊，还有一些我自己因为有这方面的烦恼的话，我也看过很多方面这方面的书籍了，我也参加过教会的那种心理咨询，但是我觉得效果不明显啊。
哦，效果不是很好。
没有继续参加了。
好，在现代的社会生活有工作家庭的人士，成年人做丈夫妻子都有各种的压力的问题，这个是蛮常见的。但是有一些人比方说张弟兄的情况，如果是不是太严重，可能影响不太大，很多人都没有一个原因，有一个机会去接受什么比较专业的治疗。但是如果按照张医生刚才告诉我们，有一些压力啊、焦虑啊、睡眠不太好，有些时候情绪有一点点问题，我们就很需要要了解自己是面对什么的压力。刚才江志松告诉我们工作家庭都有一点点的压力，可能是长期的，这个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首先我们不是可以很短时间就改变生活各种的压力，但是很重要，我们要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情绪，怎么样去减小我们的压力。有好几种方法，刚才讲很多时候是睡眠不好，
对，
如果一个人压力很多，很多忧虑，就容易影响晚上的睡眠。可能是睡得不好，做很多梦，睡得很短。所以我们首先要找一些方法可以减小我们很多的负面的思想，好像找一些朋友，在朋友当中，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可以跟你谈论你白天的精神压力，尽量可以分享分担你的压力啊，你的烦恼啊，你的焦虑。第二就是尽量很多事情要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面对，比方说如果是遇到一些问题，怎么样一个聪明一个正面的人就是用好的方法去面对，不要将这个问题放大来看，这个压力就可以减小一点，虽然没有解决，但是都可能因为你的态度比较正面，可以减小你的压力。
对，
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有很多的问题，每一个问题你都放大一点点，就变成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如果能够从心理咨询，可能是圣经的道理，一些我们怎么样交托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压力给我们的主耶稣，这个都可以将一些压力的问题减小，可以控制好一点。
是。
第三就是怎么样 找到一些有效的减压的方法。第一就是我们常常讲，就是有好的运动，
是
做运动已经可以降很多压力，减小过来。
嗯，
第二就是找一些自己感觉快乐还有满足感的兴趣活动。
嗯，
如果有一些人看电影啊，去吃好吃东西啊，去买东西啊，去做一些兴趣活动，都已经可以减压。
是的，
所以我们都一定找到一些方法，让我们平常很多不同的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朋友的压力，怎么样可以长期都有一个有效的减压的方法，可以过平衡、平安、平静啊、一个可以轻松的生活方式就最好了，否则就万万积聚很多压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负面的感觉，就容易有焦虑症、失眠跟忧郁了。
对对对，三方面，刚才廖医生给张弟兄的一个建议就是鼓励尽量跟人分享你内心的压力，另外呢就是正面的去面对生活里面的一些所发生的事情，不要把事情扩大。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找到减压的运动跟兴趣活动，来帮助自己能够晚上睡得好。这三方面，我觉得，张弟兄，你也跟你的妻子多一点的沟通，因为你觉得这不是问题，但是在旁边的妻子呢，却非常担心，他不是第一次来电话，已经是第二次来电话。但是很感恩呢、今天你可以跟廖医生直接的这样的互动的时候呢，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也鼓励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好吗？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哈。这是湖南雷姊妹跟张弟兄的电话。
明月挂天边，圆又圆。
思念连成线，悬又悬啊！
哎呀，你怎么愁眉苦恼的？过节也不能回家吗？
哎，中秋佳节倍思亲，月亮代表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手勾搭手吧。
呀，你就别再念诗了，快打个电话回家吧。
女儿，过节回来嘛。
妈，我好想你啊。
是我儿子，工作很辛苦吧？
中秋佳节，鼓励您向家人表达关心。
空中辅导祝你中秋节快乐。
是的，我们在这里预祝每位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广东的李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李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啊，你好，
李兄你好，
是、是你好
啊，你好，
请说。
我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哦，
我每一天要吃药，我吃这个药已经吃了有，以前就没有吃这个药，在2011年我住院住了8个月以后，就吃这个药吃到现在，我一吃这个药吃的就。这个手啊总是打剑啊打仗啊发抖啊，写字都写不好啊。
哦，
所
以你说2011年开始吃药吃到现在，但是这个药会让你的手发抖对吗？
对对。
然后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啊？
还有就是睡眠也不是很好，我睡眠时间很哇，8点多钟、9点钟我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也是要7点多、7点，早一点6点多，但是这个时期间睡眠不是很好，
哦，
都是浅睡，很多的梦，经常都很多的梦，
是，
那个梦，发了梦又忘记了，发了梦，还有有时候小便，那个每一次，特别是冷天啊，冷天的时候晚上小便次数又多，
哦，
现在热天还没什么。就没有在意，小便很多，可能你们以前听过我讲过吧？ 我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我这个命那是病是那个我今年已经50岁了嘛，我在16岁的时候就染上了那个手淫的习惯，就这个手淫的习惯一直跟着我20多年。我在94年信了主，进了福音广播，信了主，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个罪啊，还是魔鬼还是用这个来捆绑我，他让我不得释放，让我不得到自由啊，魔鬼想攻击我啊，就是借这个来攻击我，最攻击撒旦攻击我的这个，就是一个最毒的一个招数。
所以今天你打电话想问廖医生什么呢？
问他我吃的药，要不要告诉你们呢？我吃了5种药，我吃了呢就早上的时候呢就心情比较好一点点，我到下午2点钟开始吃药，下午2点吃一次药，要到晚上7点钟又吃一次药，其中这个药量蛮大。那些我现在也在政府也很看顾我了，然后每个月有低保啊。
是。
我原来也
是
我这几年呢、我这几年呢又去打了工，在我们小区照顾一个老人家，又包吃包住，感谢神祝福我。
所以你现在还有工作吗？
我现在在服侍我妈妈，我妈妈也中风了，她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她不能够给你们交通。她听不到，她耳朵有一点聋，她80多岁了。
那
现在我在家里面料理她。
那个李弟兄啊，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那你大概讲了一下你的情况，但是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问廖医生呢？
我有什么要问他的啊？
医生在身边呢，所以你有什么可以把握这个机会问医生啊？
我就把我吃的药告诉他好不好？
然后呢？让医生怎么做呢？
现在这个药啊，我觉得是开的对呀、我开的吃的对呀、我每一天还检查身体，我今天又去医院去检查身体了。就是我的病情啊，这种血糖啊、心电图啊，这种都很正常啊。这个药我已经原来吃的时候比这个分量还多，我已经减了一部分了。就现在有5、6年我没有减过药，都是每一天都是这个照这个样子吃。我吃的是那个氯氮平、盐酸氯丙嗪，还有什么啊？还有碳酸锂、盐酸苯海索片。还有一个盐酸异丙嗪，5种药。
是，那你现在就是说你吃这5种药，你今天就是报告你的情况给廖医生听吗？还是想问问他这5种药对你是？
我想问廖弟兄，李弟兄刚才讲就是手有一点震，
手抖，
对，除了这个副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个现在吃的药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啊？比方说很胖啊，很累啊，这些副作用啊？
我吃了药以后啊，有点点头晕，有点头晕。我这个手打仗，我的记忆心情不好。那个廖医生，你再讲一次。
白天累不累啊？
我吃了药以后就有一点点累哦，我就想睡觉，特别是晚了。不过我现在做很多事了，感谢神啊！我现在在家里面料理我妈妈呀，又去买菜回来煮，
好，
煮饭给她洗衣服啊、洗碗这些煮菜，就做家里面的事全部包掉了。
很好，
就是我哥哥了，我哥哥了，就到了晚上他就回来。
是。
李弟兄，你的胃
晚上看我妈妈
胃口怎么样啊？
我好，
有没有很胖啊？
我的病是很好多啦。
有没有很胖啊？吃很多东西啊？体重怎么样？
节食啊，我已经早上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早餐，我又不是很肥，我1.6米，身高1.6米。 体重是128斤左右。
好，就是想问你，廖医生问你吃了药以后有没有发胖啊？
就是嘛，就是这个药嘛，吃的就很大的胃，吃了这个药以后就想吃东西嘛。
哦，
想吃东西就胖嘛，不，我节食了就没有这么胖啊。
好，
这几年也就是瘦了几斤，肥了几斤，
好的，
好的，
好的。
嗯，李弟兄，我听到你现在的情况也是蛮稳定，
对，
睡眠虽然你感觉好像不太好，但是都有足够的时间，也可以白天有精神干活，这个是很好的消息，也听到你都很积极去尽量去努力做一些事情，这个是很好的心态。第二就是手打发抖的情况，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医生，如果是太影响白天的工作，就可能要在药物方面帮一帮你，但是如果情况不是太严重，我建议都不要太担心，因为有一些药都会让手的身体有一些发抖的情况，但是如果不是太严重就不用担心。
是，
第三就是尽量，很多听众朋友，很多有患这个精神分裂症的朋友都吃的药物，现在的药已经比较小副作用，但是比较多都是胃口很好，容易发胖，所以尽量就如果控制食欲食量，尽量不要吃太多。另外就是运动保持尽量有足够的运动，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对，
尽量保持有健康的身体，不要太胖，这个对健康啊，对平常的生活都好一点。
对
吧？
对，我觉得李弟兄你很好啊，因为现在你在家里面照顾你的母亲，你说白天也到菜市场买菜照顾家人，所以其实是看到这个药物对你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你说减药之后呢，你的情况也很稳定了，对不对？
对，是的，
对呀，所以为你感恩，那我们也鼓励你，真的是在不容易当中呢，好好依靠神。你刚才是说了，当你信了主之后呢，神也改变你很多，虽然还是有手瘾的这个捆绑，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你依靠神，相信你这个不好的恶习也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再讲两句话，好不好？欢迎我妈妈，好。
好。
啊，你们为她祷告了，她每一天都坐在这个家里面啊，走不了，又没有给轮椅，轮椅我一个人又推她不出去，我们在一楼嘛，都推不出，有码头啊。
哦。
我想推她出去走一走啊。
是是是。
还有一个呢，就是前段时间我那个姐姐，我二姐，她叫我参加那些什么。买那些搞传销啊，他说怎么怎么的好赚钱啊。
嗯。
但是我家里面的这些兄弟啊，还有一些姐妹啊，我总共就是四姊妹嘛，他们三个都说不要信我这个二姐的话，他说这些骗人的。
嗯。
他说反正我都差一点点，就是早几天的时候，我那个二姐她在深圳叫我去办这个事情，她说怎么怎么有3万块钱拿。
嗯。
我想哪里有那么好的事。
对，我觉得这个呢，你自己要做判断的，因为你最认识你的家人。我们为你的这个康复身体健康祷告之外呢，也为妈妈的身体能够早日的康复祷告哈。这是广东李弟兄的电话。
神将我们造成施予的人，我们施予，我们接受，不但祝福了别人的生命，也让自己得着祝福。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进行了35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天津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嗯，你好，周师母好，梁医生好。
哦，你好，你好，李姊妹，是，李姊妹，今天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觉得自己是抑郁症，但是我妈她家人都不相信，他们对这个病没有了解，他们觉得我不相信，我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每天都过得很痛苦。
哦。所以现在打电话来的是你的妈妈还是你自己本人呢？
之前是我妈妈，然后接通了她就把电话给我。
好，妈妈帮你打这个电话，然后呢就现在就是你直接的跟我们交流，非常好。好的，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患了抑郁症，但是父母家人不认为，对不对？
嗯，
好，那很感恩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一些问题了，好吗？
姊妹你好。
你好，梁医生。
嗯，你说吧。
嗯，就是每天晚上入睡都很困难，可能躺2-3个钟头都睡不着，就是每天，还有的时候会一整夜睡不着，还有就是社交全面的萎缩，很怕跟人见面，能避免都避免，还有就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吃饭运动都没有兴趣，以前很喜欢的爱好也都没有了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喝水都懒得喝这种症状。
这种情况出现多长时间了？
开始想自杀是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但是断断续续吧，然后最近的时候越来越严重了，感觉最近1-2个月每天都想自杀。
你现在每天都想自杀？
大学四年级是多久的事情啊？
2017年，
2年前。
嗯，
有机会找到一些人跟你分享你的问题啊，心理咨询师啊等等，有没有机会啊？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心理咨询师咨询过。
这2年你有没有机会外出工作啊？活动啊？
也有吧，但是工作，大学毕业，因为我的专业需要考试，但是就是要考试上岗，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考上过。
因为听说李姊妹刚才你告诉我们的症状，睡眠啊，胃口啊，精神啊，写照很害怕，很逃避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这些都是很典型的忧郁症的症状。如果都有出现一段比较长的时间，2年，有时候比较严重，有时候可能好一点，这个都是我们典型看到的忧郁症。如果真的已经情绪很低落，常常有自杀的念头，这个我们都建议你姊妹要找一些专业的治疗啊，好像精神科医生可能做多一点的心理咨询，另外就是药物治疗对你应该是很有用，因为现在你的胃口、睡眠、情绪都不好，通常这么明显的症状，通常特别对药物的治疗是很有反应的啊，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医生，你的情况很可以很短时间几个礼拜已经康复很多过来，之后再一步一步去面对，才有机会可以刚才你告诉我们的症状才可以改善过来。如果能够改善过来，你开始可以多一点 信心，你就才可以面对你的生活，可能将来找工作啊，考试啊，外出啊，见朋友，这个才可以再一次去过你的正常的生活。
是的，那个李姊妹啊，你说2017年开始到现在，所以这两年都没看过医生吗？
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收入，然后我妈她就不相信，她觉得我在故意那种折磨她，好像。
哦，所以到所以这两年都没看医生，对不对？
嗯。
哦。
对。
所以那你妈妈今天就想借助这个机会这听听这个专业的这个廖医生看评估一下你的情况。现在廖医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的情况应该是抑郁症，要看医生，要吃药，对不对？
嗯。
那你妈妈知道吗？
她应该知道。
妈妈听到是不是？
对。
我可以跟你妈妈再谈两句吗？
好，
嗯，
好的，这是我。
哎，李姊妹，刚才廖医生讲的你都听到了吗？
哦，听到了。
是，女儿不是故意的，因为的确她的症状呢，以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判断，她是患了抑郁症，所以一定要赶快看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廖医生也说了，像他的情况呢，不是非常的严重。那越早吃药，他的病情可以越早的控制康复。那他以后要考试啊、工作啊，就会有改善。不然的话，他就可能真的是像我们所说的爬不起来，就很糟糕了。
嗯。
那你有没有
说？就是师母，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如果吃上药以后，就是他以后能停药吗？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得的这个病，他吃了很多年的药，
今
天看他特别痛苦，你知道吗？
是，所以你担心。好，我们问一下专业的医生廖医生吧。
很多不同类型的忧郁症，刚才姊妹的忧郁的情况是比较。已经是开始有严重的症状，通常如果按照他的情况处方一些抗忧郁药，很短时间可能是几个礼拜，他的情况就可以大大的改善。如果改善之后，再按照他的意愿，他的选择可以继续用药物帮他完全抑制这个忧郁症，完全抑制过来，也可以不再吃药物，可以找一些懂得心理咨询的专家帮他用心理咨询去面对，也可以。药物只是一个选择，但是现在的情况如果用药物是应该很有用。
对，
嗯，
也就是说如果他之前看了的话，可能他的病情就是改善的非常的好。那现在他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听他讲话，他讲话都没劲儿，而且呢他的那个自杀的念头就是每一天都有嘛，对不对？
这
个很严重啊，所以你不能再拖了，一拖的话真的是会害了他，明白吗？
我不是说不想给他看，我以为他就是啊，他就是，我怕他看了以后他崩溃了，你知道吗？我一直这样。
不是，
最近我跟他谈了，他说不会崩溃的，那意思我积极治疗着呀。
对，
我就怕他如果诊断了确定是这个病，我怕他崩溃了，你知道吗？是这样。
不会的，而且呢，他也接受，他也承认嘛，所以一定要治疗。那廖医生刚才说了，治疗完了，看他的药物，让他的病情有好转之后呢，还要疏导他的情绪，能够找一些专业的辅导来帮助他。你的女儿有没有去教会啊？
她现在就是参加一个就是学习，她从小就信主。我其实跟师母以前就是联系过，还和师母见过面。
哦，
师母，
是，
对，
嗯，
就是他从小嘛，他得过多动症，就是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俩他爸他和我光打架嘛，小时候嘛，孩子可能是受伤害嘛，是这样的。
嗯，
但是做他做过那个脑电图嘛，应该都没有问题。
是，
嗯，
好，有三方面来看。第一就是姊妹的情况有机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现在还是有他听到他的对话都是蛮正常，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也不是最严重的情况。如果不治疗，有可能越来越严重。第二就是现在已经维持两年的时间，如果不接受治疗，很困难可以自己好过来。
对。
第三就是我们很多病人都是服用药物的时间就是三个月啊六个月左右，已经可以停药了，所以首先不要担心要长期的服药，
对，
好吗？
对对，很清楚了，是吗？很清楚，所以鼓励你一定要带女儿看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让她早日的康复，好不好？
好的，
好好，这是天君啊，李姊妹的电话啊，我们很希望她的女儿真的是这么年轻的孩子能够接受药物，能够再次的找回自己哈。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是浙江胡姊妹的电话。喂，胡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啊，胡
廖医生。
胡姊妹。
你好，胡姊妹。
对，我记得上一次你也来过电话，对不对？
对。
好，今天你来电话，你找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要讲的是。我上个礼拜四就出院了，住了将近40天。
是。
出院了之后呢，就上次打电话呢，就没有把那个幻觉说得更清楚。我跟廖医生想说就是我吃了没有住院的前两天，吃了一粒药的时候，那个药叫文拉法星，治那个我的那个就是躯体性神经症。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医生这样的下药嘛。
是。
结果我吃了第一粒这个药的时候呢，就出现幻觉。因为我本来眼睛就是有光感，没有什么视力嘛。
是。
那呢，出现幻觉呢，那我就，一闭眼睛里面那就有图案什么什么的。那后来呢，医生说我后来就是严重了就住院了，住院之后医生说出现几次没问题的，那么呢。后来呢，他就文拉法星呢一粒胶囊，后来他又给我加了一粒胶囊，用了可能一个多礼拜左右，又加了一粒，加了一粒吧，这个幻觉吧就感觉到越来越多。多到就是白天我闭眼睛睡觉的，就想闭眼睛不到15分钟，那里面幻觉就来了。但我睁开眼睛之后呢，就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那么等到那个晚上的时候呢，后来可能有10多天。差不多的时候，10多天，大约的时间嘛，就出现就晚上，睡觉起来，要是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那我就感觉到哇，满屋子都是就是能看见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像自行车、摩托车呀，满屋子都是衣服啊，满屋子都是这些物件的东西，很就是看见。
所以这个是。
后来呢，就是。
这个是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些情况，那现在呢？
对的。现在呢，后来他就把这两粒胶囊呢就去掉了，文拉法星给我换了一种，小杰，换了一种那个药物，那个药等会
儿，盐酸帕罗西丁长龙。
啊，对，盐就是盐帕罗西丁。用那个代替那个文拉法星两个胶囊，
是
这个换了可能是也有半个月了，可能差不多了，有半个月了。那你又那个他说的，一开始没给我吃焦虑药，因为我没有那么严重嘛，那么的后来这个躯体性的方面呢，倒是完全基本上是改善了，那后来呢，有时候心稍微难过一点，他就给我加了一粒那个。叫奥沙西泮，
是，
叫管焦虑的那个。那现在呢，就是我出院之后呢，他就之前的3天就给我减掉了那个奥沙西泮，减剩半粒。半粒，他说你晚上要睡眠好的情况下呢，你就晚上那个半粒就不用吃了。
哦。
但在这个前提之上的时候呢，因为这幻觉一个劲儿出现嘛，出现完了之后呢，那就医生呢也又给我调药。 调了一个就是睡眠的药呢，那个叫叫什么药呢，调了一个呢就是奥氮平半粒。他说奥氮平半粒呢，他说要解也能够抑制你那个幻觉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呢我知道他们医生也说了，这是药物产生的，它跟那个精神方面出现的还不一样的。
哦，是
他说是这样，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呢我呢心里呢就是也就是也虽然有幻觉嘛，我也没被这方面呢就是在意，把它放在心上，以至于叫我不舒服嘛。
嗯，
所以呢我就期盼着是的，是不是停止药物了之后呢，能不能完全的好转。但是那块医生也说了，可能停止药物呢可能是呢你的幻觉和其他的幻觉是不一样的。停止药物呢，或者是也没说，他没说不一样，他说就是会好的。
嗯，
他没有说停止药物，他就说会好的。但是呢我很相信廖医生在这方面给我做一个诊断。我因为现在的幻觉呢好像不是那么非常严重，但是昨天我有点忘了，前天啥的我还想起，大家都知道。
好的，那就让廖医生跟你讲哈。
姐妹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你的情况听到都有改善。刚才你告诉我们我呢发现这个药让你出现一些好像幻觉的情况，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很巧出现。我做医生这么多年都没有看过这个情况，但是书本里面都有很罕见的个案，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小见。但是按照你的服药的时间来看，都是很有机会是药物导致的幻觉。但是这一类的幻觉通常不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所以胡姐妹就不用太担心你的情况。如果停止
文
纳发生之后就没问题了。
嗯，
所以将来刚才你告诉我们有一种药奥氮平用来控制幻觉，将来很大机会医生可以帮你停掉都可以。你刚才告诉我们这个另外的药已经帮到你的神经痛都可以减小，这个就是很好的消息。因为一种药没有问题有副作用，换另外一种药已经有帮助，哪个都是很好的过程，
是
很好的找到好的药物就最好了。
那另外一个我去问一下，他这个就奥氮平在什么时候能停？因为这个药
应该
比较烈性，
最好就是已经完全没有幻觉，医生就可以帮你一步一步减小了，应该长期不需要再服用了。
现在吃半片，
将来可以停止了。
就是停止的时候，就是没有的时候再停止，
对对对
对。所以他上一次跟你说你晚上睡得不好的时候才吃吗？
不，就是睡的时候是好的。好的呢，就是他我一半夜要上厕所，本来他不能一觉睡到天亮嘛，中间要洗手间去一趟的时候，就幻觉我就看得非常明显。如果要不起床的时候，早晨起床的我就不知道了。就这样，就是中午。
刚才讲，如果是文娜发现导致的幻觉，因为已经停止所有的文章，发现将来的幻觉应该原则上应该不再出现就最好了。如果不再出现幻觉，你将来就不再需要长期服用奥氮平了，因为奥氮平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你减小幻觉。
是，
如果睡得不好，尽量用其他的安眠药更加好。因为奥氮平都有副作用的。
对的，我现在睡得很好，现在还吃那奥氮平。因为这些药的时候我就比较纠结了一天，就是在医院的时候，后来真的是奉主的名，有姐妹有他们为我祷告，我才把这药吃了，就半粒。那么的，因为他这个是增重的嘛，也增胃口的。但是呢刚才我听你廖医生您跟那个有一个弟兄在讲，因为我在吃饭方面我比较有节制的，无论他胃口大小我还按照我没有生病之前那样的吃饭。
是，
但是呢体重呢也有略增的表现。
所以以廖医生这样的一个评估，就是说你的药，医生给你用的药是很好的，而且有改善
的，
对吗，廖医生？
对，现在的药是对你发挥很不错的作用，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副作用。
嗯，
但是按照你的情况，如果一路有改善，将来都可以减药停药的。
好的，那个廖医生，就是这个奥氮平，就是等我没有了就把它停掉，是不是？
最好就是让医生帮你停药，不要自己停。
对，那个
好的好的，
胡姊妹，你一定要问医生，就是说你要停药或者是减药的时候呢，也是要得到医生的允许才这样做的。
嗯，好的。
对呀、啊，所以这一次
我感谢主，我心里有数了。
对对，不用担心。
原来真跟精神有挂上钩了，我说这要精神方面是不是？
对呀、啊，能够听得出来，
不会的。
对呀、啊，能够听得出来你很担心，但是我觉得很感恩。今天廖医生，他给你这样一个评估，就是说目前你所接受的医生给你的治疗的药都是对你有好处的。
哇，真感谢廖医生给我诊断，我就心里放心好多了。
对，
我今天都忘了，我说的今天有，廖医生电话，我7:30才想起来。没想到主单点叫我接上连线，要不然再等一个月，我就觉得太煎熬了。
对，
我，
对对，
哇，感谢主，谢谢廖医生，
对，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听到你的心情轻松了很多，因为刚开始你来电话的时候，你好紧张啊。因为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情况，因为你住院住了40多天，再加上对于这方面的药物你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忧虑跟担心，对不对？
是的，是的。因为那颗
奥氮平
什么拉法星，就是吃我拉法星，我早晨我儿子给我吃，第7点多钟吃的，9点多钟我躺在那块，因为身体很那个疲惫的时候就出现幻觉，但是廖医生把整个的这方面给我分析了，我就心里的轻松，完全轻松放下了。
对对，能够真的是我们再次的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加上药物，相信你的病一定能够很快的好起来。最后还剩下1分钟，我让廖医生也稍微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建议吧，就是说，当我们患病的时候，
好啊，胡姊妹刚才的故事，她的经验。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虽然有很多药物是很有用很有效，也很现代的克制很好，但是一种很好的药也不是对所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最好的作用。
对，
好像刚才的经验就是有一些很小很罕见的情况都是出现，就是可能大部分人都没问题，但是也有一两个个案可能出现幻觉，这个是很比较罕见的。但是用这个做例子，就是我们不建议，也千万不要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自己去没有经验，没有这方面的判断，就拿其他人的药，可能自己买一些药自己来吃。
对，
因为如果出现副作用，也可以出现很多的问题。
是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一定要找
医生，
有专业的医生，有训练的医生，按照他们的情况一步一步调药。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自己乱买药吃，一定要找医生。好，这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再次的谢谢廖医生，也谢谢收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